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法师智慧居士文，阿弥陀佛。我们接着讲啊，讲这个有情的九种不共嘛啊。那现在我们是讲这个感受啊。这个感受是蛮重要的一个心理作用啊，这个五蕴嘛啊，色受想行识。你看这个受跟想啊，这两种心理作用它个别把它列出来啊。所以他算是蛮受重视的。那我们这边有引这个杂集论啊，对受蕴的解释，他就很广泛的解释啊，就是说要怎么建立这个受蕴啊，他就六受生，就是跟六根，我们有六识嘛啊，那六根接触六境，那本身产生六识，都有相应的受。所以眼处所生的受，乃至意处所生的受，那受的内容有苦乐，不苦不乐，不苦不乐又叫舍受啊。还有又可以分哈，这个就是以生，这个只是苦乐不苦不乐嘛，那这里加上一个生，就是这是分类了啊。乐生受、苦生受、不苦不乐生受啊，还有就是心受，就是它分为生跟心。这个可以说是比较总称的啊，那底下就有一种就是说细的分类啊，乐心受，还有苦心受，不苦不乐心受，有时候心受让它分这个喜受跟忧受啊。那富有乐有味受啊，就是有味，跟乐也有味，苦也有味啊，不苦不乐有味受。那、啊、再来就无味啊，乐无味受，苦无味受，不苦不乐无味受啊。再来就是乐依沾四受，苦依沾四受，不苦不乐依沾四受。再来乐依出离受，苦依出离受，不苦不乐依出离受。它有很多分类，那现在我们就要解释啊，有些特殊的意义是什么啊？生受的意思就是前五识相应的受。心受就是第六意识相应的受啊，有味受就是第自体爱相应的受，这个味有点就是味走的意思啊。无味受就是此爱，就是跟不跟自体爱相应的啊，就是没有自体爱啊。依单是受就是妙五欲相应的受，这个是自体爱，那这个是境界爱啊。对境界爱相应的受啊，出离受就是不跟境界爱相应的受啊。好，这样了解之后哈，我们来看啊，就是什么是痛苦忧愁，什么是快乐喜悦啊？这个就是生受跟心受的分法嘛啊，身体的痛苦跟快乐。这个就生受，生受就是跟前五识相应的受啊。身体的痛苦就是生受的苦受，任何身体内部或身体接触外物而产生不愉快的感受，这个就是它的定义。什么叫苦？就是你自己觉得不愉快啊。那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啊。那例子比如说生病或车祸等啊，意外事件受伤或者是被仇敌伤害等啊，这个都是生受，生的苦受啊。生的乐受就是任何身体内部啊，譬如说内部就是我们皮肤以内的啊，那你觉得感觉很舒服，譬如说有时候我们胃痛嘛，对不对啊，还有时候觉得胃很舒服这样啊。那身体内部或身体接触外物而产生愉快啊，愉快的感受， 譬如说器官机能非常正常，那四大进化，这个四大进化就是譬如说你有修禅定哈，它的四大就会改变。那改变的话，譬如说你得初禅的话，它自然就有那个就有乐受。还有就是身体接触美妙的五尘啊，颜色、声音，譬如说，灯光非常柔软柔和，声音非常优雅那有香气，还有滋味就是说你喜爱的滋味那细滑，就是说碰到东西觉得感，就是触觉非常好了的愉快感受这个都叫做身受。好，了解之后我们来看心受哈。心受的话就是忧受跟喜受就忧愁喜悦就是第六意识相应的受。那在唯识学来讲，它是可以就同时，可是因为我们注意的方向不一样所以你可能注意在身受上也有可能注意在心受上那生理心理的忧愁就是心受的忧受任何心理的不愉快的感受，譬如说遭遇到令人苦恼的事情而有忧愁悲伤苦恼等，这个都叫忧受那心理的喜悦就是心受的喜受，任何心理的愉快的感受，这个定义就是说愉快不愉快也都是自己定义的例如意念往昔快乐的事情，或者是正面思考与升起坚固的专注力，或者是生妙的观察力等的愉快的感受，这个就是止观就是你止观力量很强的时候也会有喜受的比如初禅不是有喜吗好，这样了解之后我们来分就身受跟心受的四句分别因为我们很容易对感受执着那我们舍受就不谈，因为舍受是很平常我们就谈比较强烈的就是苦受、乐受、喜受、忧受第一种情况就是身受是苦受，心受是忧受，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嘛譬如说被打内心就基本上大家了解这个忧受基本上都跟嗔心相应就是说你有身体有苦受的时候内心就产生嗔恨心，那嗔心它有相应的感受嘛那相应的感受基本上是忧受这个应该是很明白了那我们重要的就是说就是前五事苦受的话尽量能够避免你不要说那我要去修行我不要执着苦所以就去看太阳去看这个太阳的光看太阳的光是眼受是苦受因为非常刺眼所以我们要因为它会伤害到我们的眼根所以尽量能够避免那如果没办法避免的话那也最好不要升起忧受就是说不要升起嗔心的烦恼好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是平常境界第二种的话就是身受是苦受可是心受是喜受这种情况多不多这个是很多可是我们都不太了解以眼识来讲眼识是苦受可是心受是喜受有哪些例子你看那什么看经看经典看经典看到很苦受譬如像现在在玩那个游戏游戏的时候其实长期看那个荧幕是眼受是苦受可是那内心很欢喜所以他不会停了解吗一般他反而应该会撑嘛 因为苦受应该会嗔，可是他专注在这里，因为他专注在心的喜受，所以他会产生贪。如果贪走的话，他就不会停。所以有些人就死在电脑前面，打麻将也是嘛，打麻将又通夜打麻将，是这个是生受生事啊，生事啊，乃至他要背大小便啊，可是他内心很欢喜，可是这个要赢钱的时候才欢喜。带小孩也是算啊，比如说你很辛苦啊，生很辛苦，可是内心很喜悦啊，因为他是我的小孩啊。如果是别人的小孩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这是眼处哈，就是眼，耳视也是一样哦。耳视有什么例子？音乐会哈，尤其是年轻人那个重金属音乐。重金属音乐，因为它的那个音贝太高，其实它这个是哈，听久了会重听的，了解吗？乃至会耳聋的，啊，可是他很欢喜啊，所以他可以跳，就是说在那听音乐啊，跳舞，跳舞也算是啊，可是他是声势啊，我奇怪他跳那个有什么好累的要死啊，有什么好高兴的？好，这个大概眼、耳、鼻、舌也是一样，譬如吃非常辣的味道，本来是苦受，哦，它会伤舌根的，可是他内心很欢喜。这个是一般人哦不了解，常常患的啊，这个要特别小心，因为它会哈伤害到我们的五根。一般这个忧受比较不会嘛，因为你忧受你就不会去接触嘛，对不对？可是这个是喜受。因为喜受的关系，所以你会一直做，做到最后就是说你的健康就出问题了。第三个哈，这个是生是乐受，心是忧受，这个在什么情况？喝酒，喝酒是乐受吗？喝可乐，那心会忧愁吗？人家是借酒，借酒消愁，你是借可乐消愁。如果喝可乐的话，在生受上也许在感生受应该也算是他觉得乐受了哈，可是对健康可能有伤害了。可是我觉得那个心受应该还是喜受，应该是欢喜吧。那是被强迫了，啊，被强迫了。这个在什么情况啊？我是觉得，譬如说，有些大企业家哈，在用餐的时候，用餐的时候，这个舌势是乐受还是苦受？乐受。可是他内心因为股票下跌，内心是忧受。可是因为他专注在这里，了解吗？所以他吃的东西是白吃的，只是补充营养而已，他一点快乐都没有啊。还有很多啦啊，就是譬如说很多，可是他没有注意这个啊。譬如说我们早餐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啊，看报纸嘛啊，啊看到这个政治版呢又很生气嘛，这个就忧受。那同样道理，再来就第四个。其实我们要学的是哪一个呢？我们要学的就是说，在修行上是苦受，可是内心是喜受，而且这个修行是正确的修行，不是苦行。像苦行，他为什么会喜受啊？就是因为他是邪见相应，他认为这个修这个苦行可以得解脱，所以他虽然苦，可是内心是喜悦的。修苦行的人是这样，内心是很喜悦的。 那同样我们就这样，就刚才都讲了，哇，看经看得很痛苦。应该不会啦，修行如果你正确，不会说变成苦受了。有些譬如说这个苦受主要是因为刚才我讲嘛，这是感觉，你个人的感觉，主要是因为它是跟你的习气是相反的，可是你调过来之后就不会了啊，就不会了。最好的话是这个啦啊，就是心是乐受，生乐受，心又是喜受。可是我是觉得这个乐受最好不要太强，太强容易染着，因为我们很容易染着 五欲、啊、那喜受的话最好也是比较正面的、啊、就是跟圣道相应的、啊、不要跟五欲乐相应、啊欸、还有就 不是有说不要中第二件、啊、不要中第二件就是这个意思。譬如说你受伤了，刚才譬如说你意外受伤、啊、生是苦受嘛，可是你内心不要忧愁、啊、你要能够、啊、也保持喜悦、啊、不要说喜悦，就是说平常心、啊、如果没办法喜悦的话至少要平常心、啊、不要变成忧愁，忧愁的话就中第二件、啊、好，接着我们看这个业、啊，业是什么意思？业就是造作的意思啊，就是事业啦，或者是我们的行为啦、啊、身体的造作行为叫身业啊，我们语言的行为是语业。如果你写出来，就是说你有概念嘛，你内心有想法，那用语言表达，用文字表达，那这个都算是一个业啦。如果用写出来，应该有包括身业啊。因为你是用手在写、啊、那内心的思维活动就是意业、啊、所以身心的一切作用都是业。可是最重要的、啊、就是说这个业、啊、是不是决定就是果报善恶、啊、是跟意业有关。如果是被强迫的、啊、譬如说举个例子，比较尖端的例子、啊、人家说譬如说强迫你要譬如要杀一个动物，那他当然是威胁啦，或者是恐吓啦、啊、等等。那你真的你为了避免某些伤害、啊、你把这个动物杀了，请问这个业的话是被有部分被强迫嘛，对不对？可是有部分是自己的意愿哦，了解吗？因为别人没办法帮你做决定啊，所以到最后你决定是你自己有决定的啊，所以这本身也是算有造恶业。可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没有，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譬如说你不愿意杀，可是人家就是拿你的手扣手枪的扳机，这样的话你没有造恶业，了解吗？因为这个生业不是你的意业造作的，这个是别人帮你做的，所以这时候你就不要内疚了啊，因为这个是没办法避免啊。那这个就不算造恶业啊。杀一个救十个啊，这个业杂染复杂。这个是菩萨，如果是善业的话是菩萨境界。还有这个业、哦、就是刚才都讲了，它不可思议，很复杂，就是关系很复杂，所以除非说你有止观的经验、哦、你可以去观察这个业的一个影响、哦、不然的话一般的话都是从经典上做判断这样。那一些比较特殊的说法、哦、最好一般人不要、不要随意模仿。那通泛的讲哦，业跟其他有情是有关的，可是这里所讲的就是说虽然是有关，可是你决定做的时候是你的私心所、 啊，在造作的啊，所以它直接是影响到你，因为你的四心所造作，它熏习到你的第八识啊，所以它就会影响到你，你现在乃至影响到你未来。那如果从感受来讲，就是譬如说，如果是善道，恶道的话就苦受嘛，苦受居多嘛，如果是善道的话就乐受居多。造作的是业，那留下来的潜在力量叫业力啊。那善事的话啊，其实这个只是动作，最主要就是说你在做这些的时候，你是存什么心呢？啊，譬如说持戒，有些是存的，贪求这个名利，那这个就不是善。啊，看你是什么心态啊。那当然基本上我们是从善来讲啊，就布施就舍悭贪嘛啊，那持戒就不违犯嘛啊，忍辱就主要是对治嗔心，所以它本身就是善啊。那当下就留下善的力量，就潜藏在第八识当中，就是成一个善业的种子。如果这个力量很强的话，临终的时候它起现行，那就往生善道。相反的哈，就杀生乃至偷盗等等哈，也是一样啊，就是恶业的种子。所以身口意三业是个人自己造作的，留下的业力也是各个不同。有情所造的业是彼此不共的，不会说我造业，那结果受报在你的身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就是说祖宗做好事嘛哈，那庇荫后代嘛。这一句话通不通啊？在佛法通不通？可是要怎么解释？确实有这个现象啊，确实有啊。工业也可以这样讲，就是因为你做善事，所以有善业的人来投胎你家。那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因为你做善事，所以教育嘛，影响到你的子女，那也做善事啊。那所以他就有乐报，并不是说你做善事，那你的这个业力转移到子孙的身上，不是，啊，所以历史有很多嘛，又是父母很好的，可是子女很坏的嘛，也有父母很坏的，子女很好的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业是不共的，啊。不能彼此承担的。我们能够承担，诸位有没有注意到哈？不共的话都是跟心理有关系的，啊，跟心法有关的。那如果是共的话，就跟设法，设法都可以，就都跟别人分享，啊，或者是这心法跟其他友情的一个关系啊。第六就是死跟生。哦，当然死跟生就是果报，那跟业有关系嘛，哦，你怎么业你就要投生到哪个地方去，哦，那投生一起的生命总会结束嘛，所以就会死亡啊，所以个人生个人死这个没办法约，哦，没办法说像有些说，啊，我们下辈子再当夫妻，哪有那么容易除非说你的善业很强，那你们的意志坚很坚定，那所以能够赶得结果，不然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每个人造业都不同啊，哪有说刚好那，又投生人道又在一起啊？所以有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这一生的一些什么比较亲密的关系哈，好好珍惜了哈，时间到的话就看姻缘了，不要再预约哦来世了。如果预约到极乐世界，可能会比较会成功。所以真正无常就死亡到的时候，什么人都代替不了你啊。不能说像有些就是说啊，花了多少钱让你帮我消业障，或者是就是说你帮我死，那或者是你的寿命给我啊。在佛教讲哦，寿命它可以 你如果定力很强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啊，譬如说你修了福业，可以转成增长你的寿命。可是这个也要心很强，就是说福业跟寿命可以互相转。可是这也是自己啦，不是说别人这样。所以这个生死都是个人的事情，跟别人就是没有关，所以要不共。再来就是戏福跟解脱。戏福就是跟烦恼相应嘛，解脱就是断除烦恼。那它比喻就好像我们身体被绳索绑住，可是我们这里是指心，我们的精神作用好像被绑住，所以就会被它牵引。那解脱的意思是说你都没有执着嘛，所以你就不会被任何人事物所牵引，就会自在，所以就叫解脱。人生下来就有一起的延续，那会有老病死嘛，就是生住一灭。这个算是一个法尔如是的啦，所以还是就是到最后一起寿命终了，死了可是死了还会生啊。因为大家想想啊，这个精神作用啊，它不会说你死了那精神作用也同样都死了，它会还会想要继续活动嘛，对。那它活动的话，它就会执取其他的其他的这个生命体啊。那当然也要看就是你的业到底是在哪里。那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是遍满法界的，所以只要在哪个地方你有因缘，你就会在那个地方投胎，而且死刚投胎只有经过一刹那而已，所以到极乐世界也是一刹那，到天上也是一刹那，生在人间也是一刹那，是同样的。那生在人间，比如说你是在哪一个国家，都是一刹那，不会说印度比较远，所以就比较晚出生啊，不会哈。那我们被生死束缚，其实这个是果报的束缚了。那其实重要是烦恼的束缚啊。所以他要被什么束缚？就是被自己的迷妄束缚啊。那迷妄的话就是。本来事实这样，可是因为你错误的执着嘛，所以就自己束缚住自己。本来我们心是自由的啦，没有任何束缚的，可是因为你把它限制住了，这个就好比什么？譬如说有一个空间呐，有一个空间本来是很宽广的，可是你把它隔间，你一隔的话，空间就缩小了。再隔又缩小，所以我们的心就变成好像就很小。本来心力是很广大的，可是有很多执着，所以心力都发挥不出来。所以禅宗也讲，就是说你有人说啊，师父你帮我解脱，那他问你束缚在哪里，拿出来，结果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就解脱了。可是不是嘴巴讲一讲。这个是口头禅，其实他意思是说，譬如说这个禅师跟他拿出来的时候，其实当下他去观的了，了解吗？他去观，到底有什么实在的东西束缚我？可是他观的时候没有，所以他当下其实就是，如果他是真正证悟的话，当下就是见到无我的道理了，所以就得解脱。好，解脱也是自己的事啊，别人也没办法直接说把你的烦恼断掉啊。所以我就听有些人就是参加禅期，就请这个禅师给我打香板啊，打香板消业障，这个是白痛的而已。打也要就是说，其实就看有些人被打是起嗔心，有些人被打是起感恩心，所以到最后也是就是说你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了解吗？不是说禅师把你的烦恼打掉了，或者是把你的业障打掉，不是，就看你因为这个动作，你心的运作是怎么运作， 现在以前，譬如说我们以前受戒的时候，这个都很严格啊，这个饮礼食什么都很严格啊，那大家都是很规规矩。可是后来这个众生的根性越来越差，这个饮礼食稍微处罚一下，他去告啊，去法院告，所以以后都非常轻松。所以就同样的事件，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楞严经讲哦，佛的堂弟阿难就讲，我是佛的堂弟嘛，因为是有亲属关系嘛哈，而且佛也非常喜欢我啊。那我总是想，就是说，其实我不要太用功修行了哈，佛他就会帮忙我解脱。可是事实上啊，不可能啊。这个就是楞严经啊，这个出处了啊。阿难听了啊，就是。悲烈啊，五体投地，长跪合掌，白佛言：住，自从我跟随佛出家之后，那因为他是侍者嘛，啊，就侍的话就是依靠佛的威神，那常常是思维啊，不用哈劳我修行，就是我不用太认真修行了。那将为如来会我三昧，就是说会就是给予的意思，说给予我三昧的功德。那我不知道生心没办法相待了啊，失掉了本心啊，所以虽出家心不入道，就好像穷子舍父哈逃逸了哈。那今日多闻，因为阿难是多闻嘛啊，可是没有修行不闻等啊，如人说死终不能保。可是大家了解啊，阿难是结集之前是正出国。所以这个不修行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不了解。那他为了结集也证了阿罗汉啊，所以不要看这段文说哈，这个我们就不要多闻哈，应该要好。其实这个要透过闻思修了。那阿难的话是算是一个圣者啊，就是说还没有结集之前就是圣者。因为生死是个人了啊，所以有人就讲说，个人吃饱啊，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可是我觉得这句话是没有错，可是到最后变成修行者都不互相关心，这个是错误了。这句话是没有错。菩萨的话应该要愿意为大家煮饭，帮助大家吃饱，愿意为大家布施，帮助大家解脱。虽然我们没办法直接给他解脱，可是我们可以帮忙他。譬如说我们可以护持道场啊，对不对？那他就有个修学的场所，那他就可以得解脱啊。所以最好是大家吃饭一起饱啊，大家生死一起了，这样比较好嘛啊。而且是我们这个学佛团体算是少数民族啊。啊，不要用个人生死个人聊。所以应该要护持啊，都护持宗教团，这个佛教团体。这个庄严道场其实也是功德人，了解吗？就是说庄严道场有一种叫做啊人庄严，你人来了就庄严。那道场它可以影响心的，最主要是它可以啊。可以就是接引哈，就是新学者进来。虽然就是说大众的话，也许人事会比较干扰了。可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当初学佛还不是这样，对不对？啊，也是人家这样慈悲见，不要说啊，你知道修行方法，你就自己去修了啊。应该要分了，要分啊。惜福生死是自己的事，解脱涅槃也是自己的事啊，都是属于有情的不共啊。接下来就总结啊，总结就一有九个嘛啊，一跟了悲是有情自己的心事问题啊，苦乐是情感问题，这个也是心理作用嘛啊，造了业这个也是失心所嘛啊，那就有生有死啊，惜福就跟烦恼相应，这也是心理作用嘛啊。就生死就没办法了脱，那解脱就是智慧嘛，智慧才能够断烦恼，那也是心理作用啊，所以就会证得涅槃。 所以反智齁，反正跟心理作用相关的都是不共的。啊，所以这个不共所依。现在我们看第六项啊。第六项就误入恶取视线非有啊，他的颂文就共现外所取，实即能取视，以离其内视外境亦非有，是共同性故啊。守一共，共的话就弃世间嘛，不离内视啊，这个在前面有讲啊，共就山河大地啊，草木丛林等等。那有情的话有不共中的共嘛，共的话就胎生等等八种嘛，那这个都主要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事情，那这个都是不离内事，我们前面都讲了哈。共的话弃世间，为什么不离内事？不是讲嘛，这个弃世间是我们阿赖耶识共相种子升起的，可是我们也有第八识，也有相分，去自己会变现出一个相分出来，乃至我们第六识去圆这个弃世间的时候，也会有相，也会有相分，就是有索取啊。所以共这个外哈、啊，这边讲哈、啊，就是宇宙间无边的世界，这一切所依共的弃世间，以小乘来讲是共业所感，以唯识学来讲就是阿赖耶识当中。共相种子所现起的嘛，为主因现起的。有情跟有情之间现起共同相，啊，这个就是解释这个共相、共现这两个字的啊，就是现起共同相、外在相，就会觉得它好像是在我们心之外的啊。那成为凡夫心事所取，这个是凡夫的心事啊，所缘取的一个境界啊。那这个就影像啊，就是心自己变现的影像，而且凡夫还会执着它是实在的啊，所以叫做共现外所取啊。好，那其实呢是实即能取事，其实来讲啊，这个我们所缘的对象也是心事正是作用的一部分。所以就依唯识学来说，凡夫心事所取的外境影像，其实是能取心事上所现的境界啊，就是影像就概念了啊。换句话说，所取的外境实际是能取心事所表现的影像，也就是认识作用的一部分啊。再来就是为什么所取的外境就是内视的影像，因为以离其内视外境亦非有，这个也就是颂的文啊。我们知道哈，有一个客，这个是凡夫的执着了，认为有客观存在的器界啊，是因为有心事作用而发现出来。如果没有心事，就是我们没有认识作用，那我们就没有影像嘛啊，所以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去了知啊外界的存在。他的意思是说，譬如说我们睡觉哈。我们睡觉的时候就没有第六意识作用了，那我们就没办法明显知道这个气世间是怎么样。可是气世间也不会因为你睡觉的时候气世间就消失了，啊，不会嘛，啊，它还是一样在啊生灭生灭这样子啊。所以存在是一回事，认识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我们认识只要是要如实的认识存在。为什么一定会有认识？有心事作用，一定有认识作用。那你说认识太哲学用语，那就用观照好了啊。观照的话，觉得比较有修行哈。那我们就观照身心世界啊，这个存在，存在是依什么而存在？依缘起的法则而存在。那修行就是要如实的知道如缘起存在，你如实知道就是修行啊，这个就正见了。那你有正见，当然就有正愿啊，有正语正业等等啊，它就会相应啊，就会相应。所以离开了心事，外在的境是没有的啊，因为境跟 能取跟所取是相应的啊，互相依带的。弥勒的唯识学是建立在认识论上的啊，那我个人是觉得中观学是比较偏重在存在论，可是他存在论到最后他也要讲修行嘛，所以他到最后就要离系论相嘛，对不对？这个离就是修行啊，就是说我们一个行者看这个存在的时候要怎么样，要离系论相。这个系论相在唯识学就是遍计所执性啊，就是我们要离遍计所执性，所以是到最后的目标是一样的啊。我们所认识的对象是影像嘛，并不是直接认识到原生法啊，而是心是认识原生法。原生法它是一个殊所缘缘，哦，在佛教的一个专门术语啊，它或者叫做本质相分。我们原原生法说自己在变现出一个像一个影像出来，这个影像是亲，就是我们直接认识的对象。这个书所以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认识到的只是自己变现的概念啊，所以它这个是影像相分。这影像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心识，因为是自己的心识所变现出来的啊，就是有点说我们认识作用出来就会分两部分，一个能取一个所取，就好像我们做梦一样，我们做梦了一样，譬如说有景色，我们喜欢看什么景色就一起出来嘛，对不对？心作用景色一起出来，嗯，所以如果平常不容易了解，你可以用梦境啊，梦境来帮助了解。所以我们亲自所缘的境是自己变现的啊，那既然是自己变现的，就可以自由改，你要怎么改就怎么改啊。这个有一个语词叫转念、啊、其实转念有时候你掌握这个心不容易，你可以掌握影像，掌握概念，就概念转，心就转。那心转的话，它包括感受等等都一起转啊，因为反正相应的东西都会一直转啊，一起转。虽然外境不离开内事，但是没有否定现起的外境啊，就是我们并没有否定它，因为它是法尔如是就会升起的。我们只是说现起的外境没有离开心识而存在，因为现起的外境是心识变现的。我们现在要否定的是什么呢？要否定的就是对现起外境的执着啊，我们不要给它附上很实在的，已经是很虚妄了，你再给它更虚妄那样的啊。如果外境不离开内事，为什么大家认识的概念是相同呢？啊，其实这个也是因为我们的业识相似啊，所以认识的都大概相同。这个相同其实讲应该叫相似啊，并不是完全相同啊。这个颂文说是共同性故啊，共同就是我们的心是啊现起来的印象或者是影像是这样，那你的也是这样，我的也是这样，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大家就你认识的跟我认识的一样 啊，那我们就觉得我们有认识的东西是很客观的啊，因为如果是主观的话就会不一样嘛。那因为是很客观，因为是一样，所以是很客观的。所以因为有一致共同的认识，那其实是相似，啊，其实相似不是相同。所以就误认为外境啊不会因为个人的心识的改变啊，所以就会误解它是客观实在的外境。再来我们看了，人跟人之间有共同性，畜生跟畜生，鬼跟鬼，天都是一样，他们的业是相同，所以他们的认识影像是相似的，不会差太多。所以同一种类的友情共同见到的似乎是同样的境界， 那可是在不同类的友情当中，就会因为业识不一样，所以认识就会有很大变化。这个前面有讲啊，一境应四心啊，所以共同性的随类而不同，就可以说明什么？外所取非实，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对象其实不是实有性的。如果是实有性，应该都一样。就是我认识的是这样，那鬼道认识也是这样，天道认识也是这样。那既然都不一样，就表示外所取非实。这个是认识气世间的，现在我们来认识这个精神作用。欲欲不共事，为所取等意，为他心等法。友情当中不是有共跟不共吗？那共的话有八种，就脱胎生等八种，那不共的话就有九种嘛，就是一了别，那系缚解脱等等九种。那后面这九种都是跟精神有关的。气界跟友情界的共义能够作为其他友情所了别，是为事所现，这上面已经讲了。现在我们要讲不共的。其余如有情不共的心事，也能够作为其他友情缘取的对象，成为其他友情的索取义。现在我们要讲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你现在伤心嘛，对不对？我们会觉得你现在伤心，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他现在伤心？你有看到他的心活动吗？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除非说你有直观经验。我们是哈，我们是看到他忧愁的表情，所以我们推测他现在伤心。那你这个当然是经过学习的啦，又比如说自己忧愁的时候照镜子，就是这个脸相嘛，那所以别人如果有这种脸相，就同样跟我一样是忧愁这样子。可是我就觉得也不太准，最准的话就是说你能够修止观啊，那直接观到他心的活动，那这个是比较准的。好，所以他人的心被别人知道如何如何，他心就成为索取的境界。所以大家了解啊，这里是应该是直接观到他心的活动啊，不是说从外貌上来猜测啊。那不共而成为索取的，除了他心之外，友情的生根死、烦恼系缚啊、烦恼的解脱等苦乐等等，都可以被其他友情所缘取啊，所缘取。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啊？别人的，譬如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心的一个活动啊？当然我们没办法当下观察当下的心，我们是观察前一刹那的心，或者是前多久的心啊？那我们会有，因为它既然有活动过，那它就会留下痕迹，那我们就会有感觉哦。刚才那个心理的作用啊，是怎么样？所以也不是直接观到啊，观到心怎么升起啊，怎么灭啊。可是透过修行的话，你怎么可以观啊？比如说你要观眼识升起，你就观眼根，那再去观色尘，那你就会发觉他们两者之间的有一个关系。那眼识升起，那就有心路的过程这样啊。所以这个心的活动状况是可以啊观察到的啊，那同样别人也是可以这样啊。那烦恼灭你也知道烦恼灭啊，那烦恼升起你也知道烦恼升起啊。好，接着我们看啊，假有情知道已有情的心，或者意识去知道眼识啊。譬如说我们意识去知道我们眼识了别的什么东西啊，那可以说为是内识所现吗？这样也可以跟前面所讲的也是我们心识所变现出来的吗？依大圣唯识学说啊，每一个有情都有他的心识活动，内心有了别的时候， 都是自事所见的啊，就是自己的心事所了知的了哈、啊，所以是为事。意思是说，我们观到我们的心事的时候，我们对心事有一个概念，同样有一个影像，啊，同样有一个影像。那我们圆的不是直接圆到精神的原生法，我们是圆到精神的概念，啊，所以也是自己心事所变现的。所以别其他有情的心的状态，不是我们不是直接知道他的心的原生状况，而是在自己的心事当中变现出有情心的一个活动情形，就是精神的概念啊，有情精神的概念。所以知道啊，其他有情的心是在自己的心事上显现出其他有情的心相，就是心的影像，就是他精神的概念啊。所以自心所能取的影像，还是自心所变现的。所以知他心等是为事啊。好，我们先到这里了哈、啊，我们休息10分钟啊。